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行，欢迎今天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他的名字叫 Tony， 现在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好，我是 Tony， 我是Skyline Property 的 agent。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西城夜话。
OK， 所以你是平时那个也是做房地产方面的一个这种？
是的，我是做那个房地产中介的。
OK， 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先先聊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吧。就是说，就是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法国发生那个什么恐怖袭击的事情，然后呢最近我看到一些帖子，那么大家就在说这个是关于美国禁枪和拥枪自由的这些，因为大家都在讨论，因为刚好又是那个上个礼拜我们又出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加州嘛，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也聊到了，那个不能说是恐怖，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袭击，反正就是一个暴力事件嘛，就是杀死了14个人这种。那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枪的这个讨论是在网上是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美国，左派跟右派分成两波，当然这比较复杂了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群体里面，关于拥枪和禁枪的这两种的倾向，大家抱着都是比较有火药味的一种争论在一起，就是对，可能所以有时候经常说着说着，可能就问候父亲，对方的父母了，对。
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无论是任何话题争论的时候，其实文明然后互相那个理解，表达自己的观点，求存存异，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如果 Tony， 你觉得作为你个人来讲的话，你觉得当然我们在华盛顿州，我们是拥枪是比较相对来说是很自由的嘛，我们一会儿可以展开讲一讲。那么你觉得拥枪，你是倾向于拥枪呢，还是倾向于比如说在华盛顿州，因为美国没有州之间的 border control， 所以要禁枪要拥枪必须是这个federal level 的。那么你觉得就是我们先不讨论 federal level， 我们先讨论州的 level， 你觉得这个
我是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公民应该拥有这个就是拥有枪支的权利，我觉得这一项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权利。而且同时呢，我记得就是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各方面一些专家做过的一些数据上面的分析，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数据证明说枪支拥有率跟这个暴力犯罪之间的这种correlation 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说这个拥枪除了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法国这个这种恐怖袭击为一个例子，
对，
在网上其实很多人就发表了观点，是说如果这个人群当中
如果
有人有枪的话，其实恐怖分子的这种恐怖袭击反而能在第一时间被制止。
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恐怖袭击如果是发生在拥枪非常这个枪支非常普遍的，而且大家就是使用枪的习惯比较彪悍那种，比如说德州，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照片嘛，你比如说在德州拥枪自由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有些妇女啊，他们去在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他都背着一把比如说 AR-15 啊什么的，这种你觉得真的是，而让他们有些加油的时候他把枪背到身上，好像就是在德州大家就觉得带把枪在身上尤其是那种可以 carry 的那种长枪，就好像拿一个这种购物包或者是什么那种防狼的喷雾剂那种感觉一样。
我觉得这个很大程度上是跟这种传统和文化相关。
对，
其实我们想一下，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无论枪也好刀也好，其实是一种防卫性的一种武器和工具。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比如说藏族，或者是一些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在游牧过程中呢，经常都会带着刀。
对，但这点对汉族就不公平了呀。
对
吧？
对，我
但是汉族，
就是、
汉族可以有枪，对吧？
它是一种习惯。我小时候其实曾经在中国的那个边疆地区生活过。我们看到过那个。
你是在哪里？
我在青海。
青海不算真正的边疆。
我看到过有那个游牧民族，从就是他们都有带着这些刀啊这些，但是这些人他也并不会说是因为他带着这些刀他就要攻击。我觉得任何东西它就是指个工具，杀人的不是工具，杀人的是人。
对对对，
同样的我觉得可能德州的情况呢，也是因为他们的传统也是民风比较彪悍，比较就是从德州牛仔这个继承过来的这种传统呢，那可能拥有枪支不但是说是一个工具，而且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心理和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反正在美国两党的这种辩论之间，尤其是包括奥巴马一直是比较 propose 这个，但他其实因为美国这个总统他在这方面的权力他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种一定要是国会和议会要去通过的，对吧？那么就是他是比较 prefer， 或者民主党一部分人他是比较就是提倡全国全面禁枪的，他们举的例子就是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反方的意见就是说，正是因为你看他们就是在这八年里面，奥巴马执政这八年里面，实际上美国的枪击泛滥，就是枪击事件和这种枪杀无辜的这种事件比以前频率发生的更快了。这个并没有说就并没有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明在民主党他的治下呢，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就是我的个人观点，我就觉得这个当然我先谈再顺便再谈完那个，就是共和党有一些人在攻击民主党嘛，就说这个民主党他们这些人只是希望别人禁枪，然后他们还是有能力，因为他们的比如说党他们这些有些比较富裕的这些民主党的这些阶层，他们还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但是普通老百姓如果一旦没有普通，就是在美国这种生态环境下，你缺少枪支，你全面禁枪，那么有可能就是，但是罪犯你总是可以拿到。
对，我觉得这是
一个，对吧？你就缺少了，普通老百姓就缺少了这种保护自己的，就是变成任人可以宰割的那种对象了。那么这个东西当然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拥枪的这种历史在美国是非常悠久而且根深蒂固的，一会儿我展开讲一下。然后所以呢，我觉得既不管他们怎么去呼吁，我觉得禁枪包括那个奥巴马还有左派的一些媒体也在开始鼓吹或者吹，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真的很难实行。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美国同事，他告诉我，就是说美国宪法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自己拥枪来推翻自己的这个政府的，如果觉得这个政府不是大家想要的那种政府的话，这是在宪法里面写的，这种精神在。但是可能对他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当时美国宪法的一个应该说一个
其中的一个基本精神。
对、
然后这个精神体现出来，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第二修正案。第二修正案就是在宪法范围全国范围里面规定了美国人有拥枪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枪比人多，美国现在大概有不到三亿，2.9亿人口左右吧，但它枪支得有三亿多。所以比较夸张的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听我朋友讲，他有的朋友家里面有80条枪，就是可能从祖从爷爷那一代，
曾祖父传下来，
就传下每一代可能都十几条枪，然后这样传下来越来越多，就成为一段历史了。比如莱明顿的那些经典的那些猎枪，他们家都有，可能是爷爷辈儿的，爸爸那辈儿可能就是某一代的，这辈儿又开始买新枪，所以呢，这就变成一种文化价值的东西。然后，所以呢，这种层面上讲，我觉得美国是很难禁掉的，因为你要禁，必须是联邦层级的，就联邦这种高度的来禁，不然的话你州之间的你怎么控制州之间的边准，州之间是没有边界可以控制的呀。对不对？
还有一个因素是说，因为其实美国一直是一个对移民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而且即使是非法移民，其实美国也有大量的非法移民的在美国就是实际上在生存。
对
那么那个禁枪这个问题呢，如果 即使说哎禁枪的这个法案通过了，真正实行起来也是很难说实行到所有的人都能够查到你，然后因为包括非有这个合理居住的和那个非法居住的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查清。那么会造成一个结果是说，你这个遵纪守法的人啊，我遵守这个法律，我不去用枪，但是实际上那坏人实际上他本人就不遵纪守法，他想总是有渠道能搞到枪的。
对，所以网上有一些人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类比啊，就好像说那个他们有的人甚至就说毒品甚至都应该放开，就是低危害性的毒品，因为加拿大好像的例子就证明了，其实你放开一定量的一些低危害的毒品，尤其对一些瘾君子来说的话，你让他定期注射，让他定期那什么，他们就不会说通过 underground 的地下的一些东西会去抢、会去偷，或者会因此来产生出来的很多这种犯罪事件，包括黑帮呀，然后这种枪械他们互相会火拼等等。那你如果在定点的那些地方你专门给他出售或者让他注射，但是控量，这样的话他能过把瘾，但是呢他不至于弄死，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去再寻找地下的，然后地下这个东西就没有市场了，所以这是也是另外一个角度。那么同样道理嘛，那就是说如果你要禁枪了以后，那很可能地下的枪械市场就会黑市就会非常活跃，然后就会出现很多黑帮，包括你比如说当年美国禁酒的时候你是禁不掉的，
禁酒令当时造
对
反而造成那个大批的这个
黑帮啊、
黑帮来控制这个地下酒市，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一个它的历史也是太悠久，所以我觉得很难。我再讲一个那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华盛顿州这个挺有意思。因为我看到网上一篇文章在讲，就是说20年前的时候，华盛顿州应该是蓝色的州嘛，就是民主党比较多。但是在20多年前，当共和党这个掌管华盛顿州的时候，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就是特别保守的一派人，当时动用了很多的社会力量，然后他们也预见到了一些未来，就是关于禁枪拥枪的这些争论，所以呢，他们在技术上通过了一个州法，就是让以后这些人再改这个关于枪的这个法案，就是所谓要禁枪，是几乎上在技术上已经不可能了。所以网上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华盛顿州，你的持枪证是什么呢？就是宪法的第二修正案。所以如果你如果比如说，
除非你改动宪法，
对对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比如说枪店或者怎么样，你给别人讨论这个就是绿卡和公民都可以直接买枪嘛，那么你给别人说这个我要买枪，别人要拒绝你，你比如说你拿出你的护照或者你拿出你的绿卡啊，然后呢别人说要拒绝你，你就可以告诉他，就是我有拥枪证，拥枪证就是你翻看宪法第二修正案，你告诉他 OK 这是对，
是
对。
然后其实就是左派或者民主党这边呢，前几年他们一直呼吁说是当然一波人是比较极端的时候是全面禁枪，还有一波人呢是呼吁对枪支要加强管理，
其实
对
加强管理上
使用
对
管理呢做各种规范呢，比如说什么类型的枪支
对
你不能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在什么场合里你不能带等等等等，就是把这个规范做得更详尽一些。
对这个我觉得倒是一
个这个观点呢其实偏向于比较就是偏向那个
实际可操作路线，
应该说是跟右派的那个区别就不是那么大了。右派呢当然极右的那帮人可能就是说我应该就是全面都放开啊，就像包括毒品还有包括这个一些色情业都应该放开啊，这些也有一些极右翼的人。那么那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可能中国传统的说中庸之道，
对对对，
我觉得
有道理的，
在某个程度上呢应该是就是朝中间走，这个右翼和左翼的这个朝中间走这部分可能将来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
也可能技术上实现也比较容易一些吧。
对，
对。然后这个，我看这个华人中间也在互相讨论这个枪禁枪，也讨论的比较有一派的人就认为，就是说你如果我们华人本来美国大部分都是读书人嘛，你如果禁了枪以后你在街上跟别人肉搏，你明显是搏不过的嘛，所以呢你如果手里有把枪的话，就把这种physical 的之间呢，就是因为 我们中国可能比较体格比较健壮的人，大部分可能也很多也来不来美国，对吧？就大部分来是读书的，所以呢，你如果这样的话跟别人去肉搏，你有枪，你就说就觉得是跟别人的这个体格之间的差距就可以削平，对不对？嗯，
对。昨天我其实刚看到有一则新闻，应该是南卡州的一个小孩，13岁的小孩，有两名这个重刑犯，那个企图闯入他们家，对他们家进行那个入室抢劫，然后这个13岁的小孩就拿他母亲的手枪，就对这两个人射击，然后这两个人发现屋里有人有枪射击，立马就逃跑，然后当然也是回身对他也开始开枪射击，然后这13岁小孩非常勇敢，他就追出房屋内，朝那个人的车连，朝那个逃犯的车连打了3枪，然后其中有一名那个就是重刑犯，他们这两个重刑犯都是有6次重刑犯的记录，是非常恶劣的。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受了重伤，也许不知道后面是不是已经就是死了还是没死，就是说这我觉得是一个例子。如果是禁枪了，这个家庭如果没有枪的话，
对，
那可能死亡或者受伤的可能是这个小孩和他的家人。
时间原因，我们得进一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请我们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往事如风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刚才那个我跟 Tony 我们聊一下拥枪禁枪的一些网上的一些争论，还有我们也展开了一些讨论。那么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枪的话题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到此为止吧。那么这两天呢，我在这个看了另外一些东西啊，我觉得现在好像网上抱怨这种或者说是展望中国现在这一两年的经济形势，大家好像比较担，很多经济学家很多人很担忧。那么所以呢，我看有一则新闻就是在讲，就是说中国现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吧，就是高层现在很快要召开一个经济会议，具体名字我忘了，可能是十八届的某一个，
好像他们我觉得简称就是说关于
中央经济会议
户籍制度的一个决定。
但是户籍制度的这个决定只是他这个经济会议其中一小部分，
其中的一个课题啊，一个决定。
对，因为他整个是考虑的一揽子一套的这种，就是不能说拯救经济吧，应该说是缓解或者是
去库存，我觉得也是业界普遍说的是说就是关于户籍改革以及房地产那个市场改革的一些措施
的。因为反正很多数据，包括尤其是国内的那个，不管是任志强任大炮他再怎么吹，很明显现在数据已经都好像其实2年前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因为中国现在人口也进入拐点了嘛，举个简单例子，那是在北京这样的地方，那大概六个老人，四个就是爷爷奶奶这种 level 的级别，然后呢，一对父母，再加一个孩子，就是6:1的一个比例。那么很快，其实这时间过得会很快的，5-6年之后，可能就是你现在不居安思危的话，你现在人口进入一种拐点，那这么大量的，而且现在问题是在大城市里面，其实库存的房子是很多的。我看到的数据可能具体我已经忘了，但是我感觉就是当时看数字的那个印象就是，那么北京上海有可能1000万套房子，几百万套的房子是空着，还现在没有人去住的。所以呢，这个库存要去掉的话，但是现在经济上又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中国现在又要急急忙忙加入什么，包括经济要复苏，不能说复苏吧，就是还要继续健康稳定，
保持这个中高速的
保持中高速的发展，那它总要有一套拯救的，就是维系这种这套这个节奏的一个 一揽子计划吧。那其中可能有亚投行，也就是比如说盘活周边的，那你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李克强讲的这个创业，这个是当然是让大家自谋生路的，对吧？这个是解决就是开源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个要节流，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清洁能源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解决现有的一些问题，比如房地产积累这么多年，它就有这么多库存，你不解决以后，就是很多问题。对吧？
对，我觉得从整个宏观面来说，就是
因为
中国的这个经济上有几部分构成，很大一部分是出口。
嗯，
因为这几年呢，因为整个全世界的这个整个经济环境不好，所以出口整个增速下降，甚至有些地方有些分类都已经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第三类呢，第二大块呢是中国的经济很大一块是靠房地产。
嗯，
那么现在面临的重大的问题就是说，一些地区性的这个城市，不是说像上海、北京这个城市，这些城市的风险比较小，但是三线城市甚至一部分的二线城市已经出现了这个房价的那个下跌。而且
对，因为汤尼也是
也比较那个难卖。
对，因为你也是这个行业的这个资深人士了，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你给我展开一下，你说说，我现在还真的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说中国的二三线房子现在开始房价下跌吗？
房价
温州我是知道在跌，但是
明显有下跌，明显有下跌。
但你比如说像武汉、青岛、南京、西安或者是杭州这样的地方在跌吗？
杭州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像重庆、成都、青岛都是有下跌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供需。
我觉得主要原因非常复杂。第一方面是说，最主要的方面是说库存太多。
对。
然后那个整个呢市场，买家和卖家呢对未来的房价增长的预期呢，都下跌。那这样呢作为比如说投资的这一部分客户群呢，他就不会入场。那么刚需的人购买力又有限，
对对对，
基本上，而且已经房价的价位已经是比较高了，所以呢，
就是、再高也
这样
自己无关了。
双方一博弈起来呢，就导致那个房价下跌，而且下跌的，据我观察呢，下跌的房价还不只是说城市周边地区，甚至连一些核心地区啊，比如说以这个重庆为例啊，甚至这个重庆核心地区的很多房子也在下跌，而且这个下跌呢，包括商业物业和住宅物业，甚至这个商业物业的下跌呢，会更大。当然，有部分人说商业物业这个下跌的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不光是，但是确实电子商务对这个零售业的这个商业物业确实也
其实
有大的冲击，
阿里巴巴对他们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
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在阿里巴巴工作嘛，那么我们朋友的群里面就经常会讨论这些东西，他也说了很多阿里巴巴内部的一些事情。那有的人也说过，就是说阿里巴巴确实对中国的经济的话，它相当于更多的是一个 overall 的一个获利者，对吧？当然他做出了也是确实在社会的这种整个这种各个角部分这种连接部分起到很多的这种润滑和这种输送血液的这种
它是
更有效率，
极大的降低了
对成本
交易成本。
但是呢这些成本其实就所谓的这种交易成本呢实际上也就
减少
导致了导致了很多，它一方面增进了 GDP， 比如生产活跃了一些，但另外方面它可能减少了一些传统商业的一些这个没办法，这个只是时代就是这样子，对不对？
这是就是一个更新换代和一个信息时代来临了以后
对
旧的产业的
你
冲击性的影响，
对你挡不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当电发明的时候，还有灯发明的时候，你不能说是因为灯发明了，我靠，你那些以前卖蜡烛的那些人，肯定他生意不如煤油灯那些人生意不如别人嘛。
是是是。
那你得想到转型嘛，对不对？
嗯，是的。
你这个不能不能怪社会嘛，对不对？人辈不能怪社会。
是是是。
这个
当然就是有一部分人这样说，但是实际上你看，电子商务其实阿里巴巴这个做起来，电子商务做起来已经是很多年了。那为什么这核心商业楼盘那个价格只有在最近这两三年才有一定的那个跌幅，甚至前几年五年以前还涨得非常好。
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 一个很大原因是这个投资和那个就是买方和卖方双方呢都预期将来这一块的
这个经济也
收入会增长，
综合起来
所以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哦，
那回到刚才我刚才说的话题，就是说对整个国家来说，对中国来说，它的三块大的引擎，出口、房地产，
对，
还有国家的投资，这三块线同时都出现了问题。
对，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就是出口、房地产跟投资，尤其是中国的投资呢，尤其在温家宝执政期间，在2014、2013年以前吧，基本上从2005年到2013年，大量的投资实际上是投到基础建设里面的，就4万亿所谓推动里面，一部分偷偷摸摸的被一些房地产等等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投到了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些东西。而你想投基础建设，不就有利于房地产吗？所以这是一盘大棋，对吧？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比如说公路、铁路，这些是长期来说是好的，包括尤其是这个高铁啊等等，这是所谓。但是呢，这块现在你因为你基建到一定地步以后，你比如说。你修那么多的高速公路，但是大家都买不起油，然后或者是怎么都破产没车开，那你修那路干嘛呢？所以
是它一个可持续、可持续、
可持续性，对对对。所以呢，那就是说出口这一块现在比如说萎缩了40%，那么投资现在外资也在撤，对吧？然后这个国家的投资现在也到了一定，
也不敢太投了，因为现在就是。通货膨胀这方面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你如果对比，就是说4年前，
对，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说一斤大米多少钱，或者是百姓这个日常的生活开支，那和现在比的话，那真的是这个物价已经上涨了很多了。
对，所以这三个引擎，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三个引擎的一个三叉，就是怎么说呢，一个火车头吧。那三个引擎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基本上摔一半。就是比如说粗略的讲吧，房地产，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动力十足了。但是呢，出口这块，我觉得，所以呢，现在大家，李克强就提倡我们要创业，要改变经济模式，然后产业升级，这块是解决它针对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房地产呢，我估计暂时是很难改变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呢，他出台了这个改变户籍制度，就是大家去了北京，就是你有钱就可以买房，或者你随便可以入北京籍。户籍对不对？这算是解决，可能能解决一部分的库存，对。所以
我觉得解决房地产呢，它其实国家层面的它这个大的政策，有好几条。第一条，比如说放开二胎，从长远来说增加人口，
对对 对, 对
啊，这也是我觉得对房地产一些未来的需求，对吧？
对。
第二条呢是说把这个户籍制度那个分阶段的解开，
对，
比如说先是把城镇和小城市这个户籍制度放开，这样呢就把二三线城市的这个需求先给它拖起来啊，然后同时呢又对土地的招投标以及那个一些小产权房的这个控制呢就不像以前那么严啊，所以呢这样呢又把这个土地的流转这个环节呢也能够把它做活起来。当然这是政府的期望了，期望通过这些多重手段呢，第一能把现有的库存消化了，第二呢能首先不要说是把房地产的增速再提得很高，而是说先把它拖住，不要让它跌下去，
对，
否则的话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这个经济问题。
那么我们华人好像都是稍微比较关心房地产一些吧，那么从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可以来到西雅图，因为听众朋友们很多可能也是西雅图当地的听众，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西雅图的，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对这个房地产也算比较关心，以前可能也是属于比较瞎的，可能我关心，感觉这一两年呢，就是说整个因为输入性的这种房地产，尤其在西雅图这个地区。感觉就很快在 boost up 这种当地的这个房地产的那个什么，尤其比如说温哥华呀，然后西雅图，然后洛杉矶、纽约等等这些地方，因为华人的，因为我说了，就是很多外资金在外逃，或者说这个移民啊，就是 EB-5 投资啊，移民这种东西越来越多，
对，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好像从2012年起的话，就是西雅图，还有这个比较中国人比较喜欢这些。地方房子涨得挺快的，
是的。然后，人家用一句话简单说一下，就说，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叫做冰火两重天，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非常的火爆， 那么除了这个外资投资驱动以外，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说，美国经过了2008年的这个房地产危机经济危机以后，从谷底回升起来了。那么把以前旧的这个泡沫已经挤干净了。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银行所有的这个贷款的regulation 呢，比以前严多了。以前的什么零首付贷款呢，就导致这个人如果将来一旦发生问题，这个房子他就不要，他没什么损失。现在你至少大多数的买房都要20%，至少你要有10%的那个down payment。所以呢，银行的风险就已经控制的非常好了所以再发生这种类似次贷危机这种连锁性的把银行都击倒的这种风险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
对
这一方面的改变。再一个呢，是美元将来也大家普遍全球都预计美元将来会坚挺，所以不光是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些游资呢也都在朝美国市场投
今天刚好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离岸的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对比价，买入跟卖出，我算一算卖出价是我朋友告诉我贴那个消息的时候是卖出价是6.41，买入价是就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6.41，买入价是6.37还是什么的可是过了一夜之后，你知道这个就马上就变了。我不知道你关注这个新闻没有，
我都没关注这个，
就是卖出价已经变成6.49了就一夜之间这个浮动是很大的然后呢他们说还有可能很快在年底之前还有一次变动应该那就是说人民币贬值这个趋势下行的通道基本上已经打开了
我
可以看期是很容易的。
我看普遍就是行业人士的预测是说人民币将是在叫可管理的那个一个贬值通道也就是说政府当然不会出现一夜之间 10% 这样
对对对，
像以前当年泰铢那样一下就是悬崖式的加息，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
往哪个方向变我们自己
来 long term 来说那个可能要略微贬值一些
这是比较聪明的一个，
这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专家的一些看法
那么回到那个反正我感觉就是西雅图现在还好，我觉得这个
对普遍的预期呢，目前对美国这个房市普遍的预期在西雅图、加州以及几个热点的地区呢，普遍的预期未来的增长率年增长率都在9%以上
每年都在9%
就是平均我说的是2015年和2016年这两年了
你说明年还会再涨吗
当然后期呢是多少就不知道，这是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专业人士的预期
明年还会再涨
然后我那个根据这段时间对市场上的观察呢，觉得西雅图地区呢在这个我们应该说现在这个 market 比较 hot 尤其是今年9月份以前其实非常 hot 9月份以后有一段时间
这个 seasonality 嘛，季节性的
对
都是
有一段时间比较走平
9月份以后都这样子，
最近呢又有点起来那个 hot 了，一个原因是说因为进入这个冬季之后呢，这个市场上 list 的这个好的房子太少了，现在
是很少这个我有切身的体会，因为你要如果去看看就是我在我家小区里面，我就说没事看一下就网上 list 的那个，就是比如说4月份的时候大概你也可以看到大概有比如说周围有4-5套房子，就我们比如说方圆大概100米乘200米乘200米这个区域里面，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大概就1-2套那它自然就会高，价格就
因为我其实仔细观察过这个西雅图这地区整体这个房子的趋势，从应该说不光是今年这一年了，2014年我就拿2014、2015这两年来说，普遍的基本上普遍大多数的月份你都会发现它可能这个月 list 出来10,000套房子，但实际上市场的需求需要卖掉11,000套房子，就总是有那么9%-10%的这个需求的 gap 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就会导致尤其是热点房像那个 Somerset 呀什么 Bellevue Downtown 啊什么 Cedar Hill 这些地方的那些房子呢就因为它学区也好，然后那个增值保值的潜力也比较大，那么往往经常呢就变成多个人去抢一套房子这样就把价格给 beat 起来了
这个没办法，而且中国人喜欢扎堆。但是我因为是怎么说呢，我来西雅图也就两年多嘛，但是我是觉得西雅图这边的人过于挑剔，普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养成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你比如说他们特别挑剔某一个地区，就一定要买这个地区的房子。然后呢，实际上你再考虑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西雅图整个地区它这种通勤各方面不算很大，所以
对，基本上25分钟就能开到很远的。
对，哪里都基本上是25分钟开到很远。但是问题是，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可以接受的一种结局，所以呢，就会在热点地区制造更热点的这种抢购啊什么的这种。
是，
时间原因，我们要进段时间广告啊，广告回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啊，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还剩下短短的20分钟。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那个，就是中国经济放缓，然后现在就是房子放库存，那个放开户籍制度，然后以解决库存问题啊什么的。那我们提到了那个，第一驾马车就是中国经济以前的一个安井，3驾马车嘛，其中一个第一个就是说，出口。那么现在就是说，他政府现在解决的这个东西，就是李克强号召的，我们李总理号召我们全民创业。所以我对创业这个事情也比较有兴趣吧，因为可能 Tony 也是算是有 IT 背景，我们也私下里也聊过一些创立的 idea。 那么就是我先谈一下这个美国的这个IT 行业和现在的就是有可能的这 IT 的 bubble 吧。就是现在就是我在那个金融行业的一些朋友，我们这样讨论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感觉比如说它是通过 Treasury Bond 的那个 yield 呀，还有很多一些现象，就感觉现在的房不是现在这种金融市场是过于活跃，就是有可能会产生 bubble 的一些迹象已经出来了。那么从落实到那种现实的话，你比如像 Twitter 啊这种也开始大面积不能说大面积裁员吧，裁员200-300人。然后呢比如说有些还有一些Airbnb 好像这种公司好像也有点 freeze 啊什么那种，就感觉出来说各种迹象已经开始表明可能 IT bubble 已经正在形成，可能有要 burst 的这种破裂的这种征兆。那么他们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图，我看了以后蛮惊讶的，就是说你看这3-4年吧，就是银行整个整个金融业对各行各业的投资里面 IT 也是远拔头筹的那种，就是它的基本上投资的总量相当于电子行业的2倍。那你像什么能源、制药啊、生物等等，就没法跟那个 IT 的整个行业这个来比的。所以呢，我在想的就是说，这个 IT 行业现在可能创业的这种想法还倒是挺多的。那么我们不如讨论是不是？
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很好的话题。
对对对，
就是讨论这个 IT 的创业，其实不管是在国内也好，也是美国也好，其实
对，
从那个国家政策层面，还是说从产业层面，这个创业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这边呢，就是我认识好多朋友，他们也有人去那个创业，比如说拿了风投，然后那个开公司做这种网站。我觉得。其实蛮好的，我觉得，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个，创业的人呢，就是成功与否是一回事，但是创业本身会使，这一类型人他的人生更完整，所以就是说，有一个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名词叫做创业学嘛，
啊，
所以我觉得挺好玩，也其实创业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啊。
对，嗯，我相信大部分很多在大公司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很能感受到，就是在大公司工作里面的种种一些不开心，或者是一种被束缚住的感觉。这种应该是可能，你比如说有一些人，甚至比如说你加入 Google， 可能谷歌，我也有很多朋友嘛。一开始可能有种新鲜感，一两年，但两三年之后，你会发现，就是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庞大巨型机器上的，或者流水线上的一个小小的环节。那么就是，对整个人生的这种大局和那个整体能力的培养，可能确实欠缺了一点，我觉得。
是的，嗯，因为那个大部分这些选择自己去创业的人呢，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这个经济原因啊，比如说我自己不创业，他就无法自谋生路了。大部分的人呢，实际上他的那个个人性格分析上来说，他是这些人呢更追求自我价值的认可。
对
啊，
我觉得
就是他。人生在这方面的追求更高一些，所以呢他就很想，就是说希望能通过这个市场来认可自己，而不是说通过公司里面的某个比如说上级来认可自己，就是更能够体现自己的一些价值。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就对比大公司和自己创业这两种生活的 style 啊，那么自己创业呢可能当然风险更大一些啊，收入也许初期呢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呢可能自己做主的事情能多一些。就是说有的人经常说，哎呀，我认识很多朋友呢，他在大公司里打工，经常说，哎呀，这个产品那个决定做得不好啊，但是上面的人做的决定，不是他的决定啊。那么也经常很多人会有这种怀才不遇的这种感觉。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他自己创业了以后呢，他就能够切实的体会到，就是说，哎，这个怎么样的产品才能符合这个用户的需求，而且能把他自己的 idea、自己的想法能融入到这些产品里面去，对他们来说，本身这个过程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
我看我们那个西雅图有一个群叫什么SEC 创业者俱乐部啊什么，我不知道你在不在那里面。
哦，我可能不在里头。
反正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在讨论创业的 idea 或者是需求啊，就贴广告，就比如说我某些人招 web developer 啊，或者什么前端后端啊工程师创业者等等等等。
我看 MIT BBS 上有一个创业的群啊。
哦，是吗？
对 ，MIT BBS 上有一个关于讨论创业的，我去看过，反正各种有意思的想法，其中也有啊。我当时给我留下有一点印象的是，有个人想，不是现在有挺多那种那种双语幼儿园
啊，
其中有个人呢，他是想开一个三语幼儿园，因为他认为未来西班牙语、英文可能，然后中文或者是
这个是小众市场，
蛮有意思，就是
我个人觉得可能。
其实我今天在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还想了一个创业的一个 idea， 因为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嘛，
对，
我们在搞那个生日 party， 然后呢，我当时就想了，哎，那个，但是今天其实有很多人是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说如果我们做一个 app， 能够是让这些人在这个上面 app 上能够 link 上，对吧？然后能够互相说一声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话，也是一个蛮有意思事情。
那你怎么那你的生日的话，那就是大家下载这个这就是一个新型的
social network。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我女儿乐意说生日快乐。
OK， 生日快乐。那个，这倒是一个新的 social network。
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network 有基于 location 的，对吗？然后也有基于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传统 social network 之间的这个推荐的，但是还比较少的有基于这种生辰八字的，对吧？
对，生辰八字。
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生辰八字啊，还有一些人类其他的一些因素来构建一个这个 social network， 也许就更有
盈
利了。
怎么盈利呢？
盈利模式，我觉得
就框广告，
我觉得很多
跟 Happy Birthday 的，跟 Birthday 有关系的各种各样的广告，或者是大家互相的推荐的一些，由此延展嘛。比如说，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
对
吗？
我们有可能
我们认识了，对吧？然后我 favor 了一些东西，那么他你的那个 system 就会推荐给，对吧？
对对对，而且可能 这里面可能形式就很多了。
嗯，
我们也许有可能我们俩不是同年同月日，但是我们同年同月同日上的大学，
哦，
是吧？
就
是类似，
那
就
是当年的那个，很早以前在国内有个网站叫什么来着，校友网还是，
啊，你说那个5460是吧？
啊，5460，
啊，
哦，
啊，
这个名词已经大概有8年没有听过了吧，
啊，但是5460起的名字的人就是我思念你的谐音的中文的谐音
啊
就是5460，那个，
这个已经没不在了吧，这个网站
啊应该还在，好像很多年之前好像是被什么株洲信息网的一个就是地区的一个电信网给收购了，
还有什么有一个叫网大的网站，
哎对对
，NetBig 也早已经消失了吧？
当时也是做排名，
对对对，
嗯
后我记得后来还有一个人人，我们就
我觉得他们消失其实有个共同的原因，就是
没有人持续投资了呀。再一个用户，
不光是投资，我觉得它的
无法盈利，
应用和它的一个
太单一了
模式呢，也有一点过了。就是过落伍了，
太单一了，
跟这个移动互联已经跟不上了。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了微信和用了手机上能跟以前的朋友们联系上，谁还会专门跑到那个网站上去 share？ 那个，
对对，他们可能两三年之内，他们的浏览量可能就萎缩，就是呈指数型的萎缩吧。
对，而且用户数也就下跌了。
对，可能比如说今年有1000万，第二年可能就500万，那第三年直接可能就是10万，就可能。
对，我觉得当然，如果一个网站它的用户数下滑，发现这种就是说那个坠崖式下跌的时候，那它一定需要就是反思，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模式以及它整个这个 experience 是不是还适合现在用户的需求。
对，我记得还有一个社交网站，人人网之前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开心网。
开心网应该
也没了吧？
我不知道这个。
人人网可能现在还有些。
开心网原来是最早做偷菜游戏嘛？
啊，对，现在人人网还可能还存在吧，就是还有不少人在用，可能。
但是现在我觉得新型的这个所有的社交的基本上都离不开就是 mobile 这一块，都是在手机上，然后通过应用端的方式。
对，
我觉得一个最大，因为人人都带着手机，而且手机基本上24小时不离身。
对，这个是 Steve Jobs 他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还有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对，
他真的是反正是一个天才，
我觉得是极大了激活了，或者是用英文说 enriched 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活的
ignite
一些
ignite 点燃了一种新的领域。
那
么就是说要说到 social network 的话，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以前的腾讯的那个 QQ 也算一种形式的 network， 它是基于一种聊天器的。
是。
但是呢，没有想到异军突起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微信，它现在我觉得啊，它现在是中国最有效、最实用，而且穿透力最广、最有。就是或者说是
现在是覆盖面最大的一个，
而且是穿最有效、最有意义的吧。对大家普遍不是说像人人那样子，人人网，我觉得大部分人基本上上人人网就随便浏览一下，没有那种对你生活中，就是它跟你的生活没有粘性了，对吧？但是你像微信，其实我敢保证，我觉得微信的这种粘性，它这个整个设计的这种，所以微信的 PM 一定是很深思熟虑的一堆人，
张小龙
是吧？那么我觉得基本上是个中国人，甚至有些老外，你对微信基本上是已经，就是你感觉吧，你如果现在没有微信了，我这么说，你会觉得你好像在这个社会已经就变得很孤立，对不对？
因为现在
在中国人这个 对
你一旦用熟了以后，你会很多你的朋友圈，你的
父母家庭，
这些这些社会的很多联系，你的客户的联系经常都 depend on 这个东西。
对对对，
所以social network 当然是，其实很多年前它就已经是一个热点，只是这个热点爆炸了以后产生了很多个子的核心，就像一个分弹头似的啊。
对对对。
那么 Facebook 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大一个，微信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
而我有那个就是在腾讯的朋友，告诉我说是微信其实除了这个华人，他的甚至那个非汉语的用户增长也是非常惊人的。
我所知道的阿拉伯人、
嗯，
中东人，就挺多的。 就是用微信，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安全原因吧，他们可能用 Facebook 或者怎么样。
嗯，
我看到你可以比如说你搜索一下啊。嗯，当然我不就是我觉得这个怎么说，我曾经看到过或者说你摇一摇啊，就你摇一摇，你挺有意思，你就会经常摇出来那个阿拉伯人或者什么中东人，
嗯，
挺多的，啊，土耳其人，我不知道，现在台湾很多人也在用微信，我不知道日本跟韩国怎么样，那韩国有自己的那个
对
叫 Line，
嗯，其实台湾也有挺多人是用那个 Line， 嗯，
啊 Line，
嗯，然后当然也有挺多人是用微信的，嗯，
微信的功能比 Line 要强大多了，
嗯，
对吧，
嗯。我觉得对这些社交型的这种 app 也好，或者是它这个 social network 好，它其实最重要的资产是它的数据，
嗯，
它这个用户和它的数据是它最大的资产，
对，
对他们来说
和它的虚拟社会，
对他来说，他比如说增加某一项功能其实是很容易的，
对，
因为这些公司它都有大量的那个开发人员，
嗯，
也做了其实大量的那些 demo 和那些一些测试，嗯，但是因为它有这样海量的用户群在这里，
嗯，
所以如果就好像一个小商店是说我增加哪怕一个新的菜品，对吧，和一个有一万家这个连锁超市来说，我增加一个新的那个商品上架，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嗯，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最近有什么创业的想法，idea。
idea 倒挺多，
比如说，
有很多这个就是做创业者的创业者，
嗯，
就是说来教人如何创业啊，
嗯。
那么比如说，
哦，我想起来，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一个台湾人他在读一本书，当时我们几个人大家觉得蛮有意思的，叫《学习如何学习》，跟这个类似的想法，对吧？
嗯，当然，其实这个也不是个新概念了，很多以前国内做的孵化器，其实包括那个李开复做的创新工厂，其实都有这类的意义。因为创业这件事本身其实它有很多固化的元素，
对，
包括说它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人脉，
就新的新东方，对吧，
对，然后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培养。那我觉得可能从区别点跟传统的这些创业孵化器的区别点是说，没有传统的呢，没有注重于培养这个人的心理和他的综合素质，对这个创业对他的需求，
更多的是技术层面，
更多是技术以及商业层面的，或者帮他融资，帮他找客户，帮他找这个那个 business model 啊，或者帮他招程序员，甚至啊，
这都是我的意思，就是这都是一种
技术层面的，对，但是实际上创业者成败，我觉得很重要的从他内因来说，他本人的心理素质和他的素质是不是达到，
这个就说开了，就是说我就会想到，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我实际上是听那个听这个叫什么来着，喜马拉雅这个视频的那些书，音频的一些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对，
我
没事，
我
经常听，我觉得很有营养，因为可省很多时间，对吧？确实，那么就是我也听过一些，比如说什么逻辑思维啊，还有一个就是王叔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后来我就对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发生一点兴趣，我就听了一些那些方面的内容。所以你说的这个东西其实蛮像，就是王阳明当年在就是到全国中国各地就是讲心学的，就是怎么 build 一个很强大的内心，以心来御外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也很重要了。就是说你要创业者，确实要具备这种素质。
是是是，
对，那么我看我们时间的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就稍微早点结束了，然后我们下个星期二继续再见。大家，好，再见，
好，
晚安，
再见，晚安。